嗨，你好，我是叶子，又到了给大家分享睡前故事的时候了。今天晚上想要讲给你的故事名字叫《大多数道理都是后知后觉》。公园里遇到两个小朋友，小男生把小女生惹生气了，小女生埋头背对着不理他。小男孩凑过去说，我给你说对不起，你还会跟我好吧？小女孩扭过头说，那你说吧。那我给你说对不起，你也要给我说没关系。你先说。小男孩立刻合起手掌说道，对不起。随即而响应的是小女生的没关系。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欢笑打闹着从我身旁跑开了。是啊，小时候一句对不起就能换回喜欢的东西，可是长大后越来越不明白这个道理。好像人生很多事情都要延迟许久才有所发觉。就像我的18岁以前，抬头就是想见的人，从不思考分别和再见。所以毕业那天我很早就走了，却没想到有些人真的在无意间就见了人生的最后一面，只剩下后知后觉的伤感。后来的人生，我也总是后知后觉的那一个。以前觉得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这句话真俗气，现在我会常常在心里和自己说这句话。记得很小的时候，爷爷用一块长木头给我做了一把洋气的木剑，我拿着剑舞动的时候，红色的剑穗上下摆动，编织了我整个童年的武侠梦。爷爷去世的时候，我连最后一面也没能见上。我发疯一样找到那柄已经发黑的木剑，红色的剑穗鲜艳不在，像是腐烂的枯草。在16岁那年，和父亲大吵一架，我声嘶力竭地吼着青春的想法，最后夺门而出，一个人在外面游荡了2天。回到家的时候，父亲看着我什么都没说，沉默地走到厨房给我烧了一大桌子的菜。26岁那年，突然接到妈妈的电话，父亲遇到车祸在医院的 ICU 病房。我拿了2瓶红牛开车上高速，跑了400公里到老家的医院。我努力地掩饰内心的担心与害怕，直到父亲转到普通病房的时候，我才敢抱着他大哭起来。白驹过隙，当初被我不屑一顾的道理，终于在一次次面临失去的时候，才后知后觉，自己明白得太晚了。很多时候，并不是所有的道别都能如我们所想，充满着仪式感，有着起承转合的剧本，最后珍重地与之告别。常常希望自己拥有先知的能力，但在变化无常的命运里，珍惜总是后知后觉的事儿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变得很相信命运，把身边的感情都交给时间去证明。在某个睡不着的午后，偶尔翻开过去的相册，被时间轻轻提醒，原来已经过去这么久了。曾经很重要的朋友，在缺失了彼此人生中许多重要的节点之后，在无意识的时间流逝中，也已经好久未联络了。往事种种历历在目，我以为曾经无话不谈的状态会持续一辈子的。那种亲密无间的过去是真的， 而现在的陌生疏远也是真的。很多人来不及谈珍惜就退出了你的生活。有时候我想打一通电话给老朋友，但犹豫了半天还是没打，因为不知道说什么，只能理性地说服自己说算了吧。我们依然走着，只是不再并肩了，而这些都是后来才察觉到罢了。我生来就是性子慢的人，和人拌嘴总是过后才想到应该怎么怼回去。遇到喜欢的人，内心有多少只小鹿乱撞，就是偏偏不肯承认。忘记开了多少次情书了，看到少年藤井树将追忆似水年华交到少女藤井树的手上，再骑着单车隐没于杂乱的街道，分明是不告而别。当女藤井树看到少年藤井树画的画像，手足无措，想要揣进兜里，只是她的围裙上下都没有带子时，分明是曾经藏匿起来的喜欢。而当她知道男藤井树死亡，她骑着单车沿着铺满白雪的斜坡缓缓远去，甚至高烧缠绵病榻。这份学生时期懵懂的暗恋也变得清晰。其实少女藤井树对少年藤井树也是有好感的，只是时光的伏笔竟然埋得那么隐秘悠长。你不告而别，我才后知后觉。这大概是暗恋这件事儿最为心酸的结局吧。我想经过时间的淘洗，会不会有一天你我也都只能从别人无意的口中得知对方过得怎么样，然后沉默或者微笑随着告别。夜晚的街道也罢，拥挤的地铁也罢，感受早已发生过的快乐或者忧伤。像所有错过的后知后觉的遗憾那样说不出话来。沙鹌鹑的少女里有一段话，她说当你老了，回顾一生就会发觉，什么时候出国读书，什么时候决定做第一份职业，何时选定了对象而恋爱，什么时候结婚，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。只是当时站在三岔路口，眼见风云牵强，你做出抉择的那一日，在日记上相当沉闷和平凡，当时还以为是生命中最普通的一天。曾经的迷茫、困顿、抉择，看似是无数个情绪起伏中的一个，在当时谁又能轻易看清平静背后的波澜壮阔呢？时间总是在不知不觉中转瞬即逝，很多事情的发生都是悄无声息的，甚至要很多年后才明白它之于自己的意义。而一些留不住的人或物，却总是在后知后觉中越走越远。很多事情已经过数日甚至更久，却仿佛就在昨天。后来当我们终于意识到一件重要的事情已经发生的时候，往往它已经发生很久了。时间跑得飞快，身处其中总是觉得不知所以，一旦越过，后来的情绪便一拥而上。后知后觉的人总是觉得落下了什么。